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姚记你好啊。
哎，蒙哥你过得怎么样？
过得哎挺舒服的。
哎，挺舒服啊。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请说。
你这个战略会议开得怎么样啊？
哎，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嘛，我最近过得蛮舒服的。
啊，哦，开得很成功是吧？
不是。
事情都已经分配下去，就可以舒服一点。
不是，因为根本就没有人来。
啊，怎么可能呢？这么多蒙哥的面子也没人买。
啊，这个的。他们不来了我就继续做节目，所以我的日子就好过，他们要真来了还挺麻烦，哦，是吧？
要真来了你还得离开世外桃源。
所以啊，我们现在就可以继续啊放心做节目啦。因为我深愿这个医学中心的福音是已经传透了，所以我们自己在这边做了一些没有必要的事情啊。
对，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没人做，一种是已经做透了。
对对对对对，这两种可能都跟我无关了现在。我们今天就继续来做饼吧。我们上个礼拜四讲到
亚比该，
亚比该为什么会讲到他呢？是因为这个哈哈，做饼是祭司的责任。
对对，
你知道一般我们听到饼啊，我们就直接联想到主耶稣，因为他是天上的粮嘛。祭司要把饼摆在这个金做的桌子上，一摆又摆十二块，所以我们就很容易联想说，这个就是给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天粮，
每个支派一块，好像是这样。
对呀，对。可是你要是仔细想想，还有就到这个后来的利未记里面去读的话，其实这个饼不是给以色列人吃的，是给祭司吃的。
对，祭司往上摆，然后拆下来以后，祭司的粮食。
对，那为什么要摆十二块呢？因为直到了新约啊，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才说我们有一个祭坛，我们可以领上面的食物啊，但是在旧约的时候那些人是不能领上面的食物的。
对
对吧，
主耶稣也指大卫做的见证说那个饼是没有人可吃的，除了祭司以外没人可以吃。
对，可是呢实际上呢，当大卫和跟从的人去吃的时候呢，主耶稣好像反而称赞他们去吃了。
直到今天我还常常听，那个大卫不是在那撒谎吗？对吧。
那当然我们现在在这个建会幕啊，他头三样提出来的东西就是施恩座，还有这个摆饼的桌子，还有一个金灯台，这三个是被摆在一起讲的。那这三个物件都和谁最有关系呢？就是祭祀。
祭祀要经营的。
说这个经营就挺有意思的一个词儿了，因为这是圣经用的字啊。你把三件事情连在一起可能看得更清楚，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事情上多花一点时间啊。我们可以先跳到这个灯上面去。它这个灯是金灯台，然后上面是什么油灯是吧。经营或者说要经理要修剪这个灯，这到底是干什么？
你那个灯蕊的话，烧之后啊，那个比如说我们是用棉线做的，对不对？烧了以后那个棉线就会逐渐成了灰了，可是灰还是像个球似的鼓在那个上边。
鼓在上面。
对，那个东西是点不着，没什么用处的，可是它也阻碍那个火苗啊往上。这个时间长了，就是这个火苗逐渐就会小下去，你需要把那个东西剪掉，然后呢再把那个线呢再往外抽一抽。
这还真像圣经讲的，它有一个金的剪子，那它要使这个灯光对照的话，也就是说这个灯啊 要是没有祭司在那修剪，它就会越来越暗，是不是？没人管的话，
火苗会越来越小，说不定到最后噗噗噗噗噗噗就会灭掉都有可能。
嗯，因为我们一般讲修剪的，像修剪葡萄树啊，修剪玫瑰花，剪完了就比原来要少嘛，是不是？可是这个虽然是剪的是灯蕊，这剪的结果会是让这个灯亮起来，
更亮，对。
那祭司要是不去做这件事情的话，这个会幕里面就暗。
那个圣经当中以利就是在那睡觉了，他没空去捡的时候啊，这个灯就快要熄灭了。
哎，他们这个事儿也真是不好做哈，又没有人在看书，对不对？也没有人在用这个灯，怎么上帝也不节约能源呢？他就叫人家在那边一直还要修剪，还要费个人工，对吧？还要在那燃着，不可以熄灭。这上帝走路也不需要看呐、啊。
对，一般的像我们在农村，这个人一走，赶紧要把灯就关掉了啊。
哦，要省油，是不是？
对啊。
那祭司要做的事情，要摆饼呢，也不是给老百姓吃，他摆在耶和华面前做纪念。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摆十二块饼，十二支派里面没别人能吃，
他摆一摆，拆下来自己就吃掉了。
每天要更换这个灯呢，也没有人进来啊，就是祭司在那里，他要把它修剪干净，对不对？那你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那不知道，蒙哥亲讲。
我认为这个意思啊，实际上就是像我们在做节目一样，它的重点是在祭司。
哦，你就说照亮祭司的
啊，等于这么说好了。你这个糕饼师傅，对不对？你自己得会做，你自己得吃的好吃啊，你得在神面前把这个饼摆好了，你才能够到人面前有供应嘛。你说这个话对不对？
这个饼不好吃吧？我们就好做的这么大，熟透了没有？哎，我真的跟你讲，这个饼这么大呀，把它弄熟了还不容易呢。
哦，真的、
那当然，
他这个饼是什么？每饼，这是在利未记里面讲的，每饼用一法十分之二，这是大饼，这是小饼。
如果是一法十分之一啊、照着这个 NIV 的解释是 2.2 升的话，那 4.4 升这个饼是八斤重的啊、干饼干面就是八斤重，不得了。
他有十二个这么大的饼哎。
是啊。
你说这么大的饼不好烤是不是？不好弄。
哎，这个饼你要薄饼的话，你这个做饼是两面一翻就熟了。像那个饼厚的话，中间要渗透进去不容易的。
然后它也不是放芝麻，它是放净乳香在每行饼上。这个饼吃下来。他说你看亚伦和他的子孙，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力。还好他没讲说他没吃完怎么办，没吃完留给子孙吃，所以他说亚伦和他的子孙。
他好像没吃完要用火把它烧掉了，是不是？
哎，那个肉是这样，饼没这么讲啊。
也没讲。
所以这个不懂，哎，这个存疑。总之你在神面前要把这个饼做好，它是个功夫，在神面前要把这个灯啊常常点着，它是个操练。我们要去讲道给弟兄姐妹听啊，自己先要在神面前给他弄得清楚的差不多。
就是说你要会做啊、熟不熟你还得要知道，对吧？
对呀、你十二个饼要能做出来，尽管今天可能没有十二个人来吃，但你样样你都得会做。那这是不是上神学院的意思啊？
那当然，这个饼的鉴定程度可能要系统的来思考。
那我们上次是拿了一个很照说应该是不太恰当的例子，就是亚比该跟大卫讲话。可是我还是觉得，因为亚比该只是一个鱼丸人，名叫拿巴的太太。
一个小女子，
对，名不见经传的，
这种人读过书没有还成问题。
但他恐怕是读过，至少可能看他的样子听了不少世外桃源。大卫呢？大卫是以色列的受膏者。
大卫呢，他是做事又精明很聪明的一个人。
对，而大卫这个人很少犯错。那时候因为亚比该的丈夫拿巴 愿意大卫跟从他的人替他们放羊嘛。
嗯，
拿巴居然完全不给工钱，因为大卫亲自请了人，很客气的来要点赏点什么都可以，嚯，拿巴就把他们赶走了。哎，
还羞辱他们一番。嗯，
对呀，那你把大卫惹火是不容易的。
嗯，
大卫不但火，个人带上刀，400个勇士就跟着他一路杀将过来。那亚比该呢，就是在大卫的面前，就是说是一个自己是一个卑女，是一个仆婢。
对，
哎，可是问题就在这里，他能够讲话让大卫能够听得进去，这400个人能够挡得住？哎。嗯，哪个传道人有这个本事啊？那是真本事。
大朋友，
对对，所以虽然这个例子好像不很合适，
嗯，
但是它里面确实有些的技巧是值得思想思想的。
他是怎么能够把大卫给平息的？嗯，
对呀，我们上次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任何时候你要在神面前说话，在百姓面前说话，你必须要知道你的职分是什么。为什么平常就要做这个饼、捡这个灯？因为你在神面前做这个饼啊，跟在老百姓面前做这个饼是不一样的。
嗯，
你在神面前做12块大饼是为了纪念老百姓。
嗯，
那你在神面前就不敢马马虎虎的乱做。
嗯，
对不对？而且呢，你在神面前的这个心情啊，和在老百姓面前的心情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在教会里面教课啊，
嗯，
讲到其实最简单是对基督徒讲了，
那是容易一点。嗯，
对呀，因为大家买面子嘛，
对吧？
是不是
讲的不好，大家也不会说你什么。
哎，对，让大家都很有学习。你看，大家都你在讲到，大家都在读圣经，你就知道你大概讲的不是很好，对不对？不是让大家听得很惭愧，而是让大家都，哎，我就自己看看吧。那传福音就比一般跟弟兄姐妹讲到要难了。
嗯。
你怎么样抓住弟兄抓住这个福音朋友的注意力，对吧？其实最难的事情是这个啊，跟小孩讲到，
给半大不小的孩子，嗯，
而且是来过教会的，
长期在教会待着的，嗯，
对呀，他们是最难办了，
嗯，
你讲不好，他没耐心，他根本不听，是不是？
哎，蒙哥，你带过没有？
我偶尔带的，哦、我偶尔带，
我带他们真是发怵，嗯嗯。
对呀，小孩你要准备课要花很多时间的。
嗯，
那这些东西，你只有在神面前呢，真的是刻苦己心，好好的常常把这些饼做出来。
嗯，
那灯也是一样，你得把这个灯点亮啊。你在神面前如果有一个很谨慎、很谦卑的态度，你来到人面前，你就不会出错。你基本上呢。你至少这个角度这个心态会摆对的，像亚比该一碰到大卫他先摆低姿势，
嗯
啊，其实大卫那个时候算是落难，这跟着他的600个人呢算是土匪，
那他是真的是土匪。嗯，
对，那拿巴虽然为人愚顽呢、啊、可是他是个大富户啊，亚比该是老板娘，大卫这些人来算是替他打工的，
对，替他看守羊群的。嗯，
对，那个拿巴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去羞辱大卫这群人，意思就是说大卫平常在他们中间也是很客气的。
嗯，
所以亚比该呢照说是应该老板娘，他却把自己老板娘的身份摆下来。
嗯，
啊，那不只是因为大卫这时候在生气，而且来势汹汹，那实在他心里面平常要有这个预备才行的。
嗯，
我们在弟兄姐妹，这就是上一次讲的，讲到啊服侍弟兄姐妹，其实最最重要，第一重要。哎，你固然你是传道人，固然你是长老，
嗯，
可是你的心呢、啊，实在是应该与弟兄姐妹一样。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做牧人的就是要教导你们。嗯，
那你就麻烦。
哎，我常常听这样的话，嗯。
实在是国内跑多了是吧？
我常常听见这样，哎，我们就是牧羊他们的，嗯，
呵，
我听了都是有点发怵。
那修剪灯光也是一样，你这个修剪呢、啊，你怎么知道修剪好了没有？
嗯，
哎，我以前在住在奥斯汀住了一阵子，奥斯汀有一个地方，它是专门替你磨刀的。
哦，还有专门磨刀的地方，
哎，还磨刀的店，现在已经很难找了。那时候做菜做的多，有时候就把菜刀拿去给他磨一磨。
嗯嗯 嗯，
哎，人家磨的专业是磨的真好、
嗯。
他磨完了之后，他就拿一张纸，往刀上面一放，
被解气。
哎，对，那个纸刷就在刀口上被切开了，他把刀子交给我，非常得意。这灯也是一样，你怎么知道灯修剪了没有？一方面你看你的环境，尤其你把你的手伸出来嘛，
嗯，
或者你手上拿一张纸嘛，看它有没有影子，是吧？
嗯，
这个灯要修剪好了，又是七个灯彼此对照，
嗯，
那就照得很清楚了。是最先照清楚谁啊？最先照清楚我们自己啊，
啊，
对不对？你自己在神的面前没被照清楚，你没办法去照别人的，
嗯，
啊。服侍、啊、我们又回到这个问题，常常有人问说，哎呀蒙哥啊，你们这些全职服侍的人平常干什么？平常就是吃那个别人吃不下别人不要吃的饼啊，点那个灯啊，好好修理自己，这样子
先把自己修理干净，修理的好一点，嗯，啊，
对，但是这个又
要照清楚自己，嗯，
但这又和我们平常讲的东西呢也不完全是一样。很多人说，那既然我自己还没有照清楚啊，我自己还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就不出来。你需要知道，你是先承接了这个职分，你才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照。
你到光面前，他才可能照得清楚，嗯，
对吗？要不然根本不轮你做饼嘛。你不是练了十八般武艺啊，都被照清楚了进来做祭司，不是这样子的，是刚好是反过来的。你承接了这个圣旨，在圣所里面，在神的家面前，带着以色列的百姓。姚姐，你说你刚出来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就轮到你讲道，不是吗？
对对对，那是很害怕的。
最难过的日子其实就是星期天聚会完了以后，又准备了半天，讲完了灰头土脸下来了，
觉得自己好像准备了很多，上去两句话没了，嗯，也没法往下讲了，嗯，
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还准备不来。今天看见很多人反过来，他很会做饼给弟兄姐妹吃啊，他很会挑别人的毛病，可是他自己在神面前呢，往往被神的光照不够多。
这句话可能很挑剔，可是这也真的，越是喜欢挑弟兄姐妹的，可能他越没有看自己。
那这个功夫要花下去的话，
嗯，
哎，你是很难代之的。这的确是很费事儿的事情，
对，
是不是？什么叫干粮？这个饼肯定是干粮。
嗯，
你长时间的在做这件事，专心的做这件事，你慢慢才能做出点心得来。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哎，我们哎上一次讲的亚比该，今天还可以再往下讲一点点。
对，我们赶紧要说，嗯，把它讲完，嗯。
你我倒是不急着把它讲完
啊，你不急啊？我怕听众们就听得不耐烦了，嗯，
这个就是它的重点之一嘛。你看亚比该啊，先送了礼物在他前面，然后等到他见了大卫，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卑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卑女的话，
嗯，
那这是我们上次讲了，他自己把这个态度搞得很清楚，而且他自己在心里面呢啊，有自己对自己的光照，
嗯，
这东西你没办法一下子装出来的，
而且他真的是不但是嘴上说说，他整个是脸伏于地啊，俯伏在那里，这是从他见急忙下来这一系列的动作，代表他从心里面，不但心里面，跟着整个身体能够听从心的。完全不在这个面前了，
对他来说做得很自然的，要不然你叫这个伊丽莎白女皇或者江青做做看，对吧？恐怕都不行。
对、
啊、对吧，
他嘴上可能是有这个话，可是身体上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嗯，
哎，第二件事情他就说了，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把他丈夫叫坏人拿巴，因为拿巴真是个坏人，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就是愚顽的意思啊，他为人果然愚顽。这话是很有意思，但是
我常常在想啊，他怎么就嫁了个丈夫叫拿巴呢？嗯，
这从前这女孩子嫁人哪里由着她自己，是吧？她爸妈说，哎，这人有钱，你嫁给他好命啊，对吧？他这番话呢就表示什么？他不单啊、自己的关系能够摆得对，他在神的面前是有灯光的人呐、
啊。那、他这个是不是专门挑他丈夫呢？
唉，
你看有的时候，你一听那个夫妻吵架的时候，你去看那个太太讲起数落起先生来，都是很 也是很厉害的。嗯，
这个我相信它不单是中文的翻译，就是这段话你这么念下来，刚才听我们这样念，你就晓得她其实不是在挑她丈夫的毛病，她其实是在袒护她丈夫。
嗯，
因为她也不是嫌弃她丈夫，她相当相当的认命，她也很乖，她守着她妻子的职分，可是她又明明晓得她丈夫的问题是这个。
嗯，
所以她在大卫的面前进言的时候，她能够讲得刚刚好，她不会让大卫觉得我很恨我这个丈夫。
嗯，
她反而让大卫觉得我很爱我这个丈夫。但我这个丈夫是不是有缺点的呢？是有这个缺点。
嗯，
他有这个缺点，我主大卫啊，你干什么？不要理他。哎呦，这很厉害哦。
嗯，
这很厉害哦。他不是说你要理他，也他就是说拿巴并没有站在哪一边儿来论是非。
嗯，
他这个灯光照得很清楚，这是我们在预备讲道跟弟兄姐妹啊做教导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家都是有点太急着想替别人解决问题。
嗯，
其实问题没什么好解决的。常常有弟兄跟姐妹跟我讲说，哎呀，我没办法传道，你看人家问我这个我也答不出来，人家问我那个我也讲不清楚。对不对？
对，他这个亚比盖去世讲的拿巴到底该怎么办。
是啊，大卫现在应该怎么办，拿巴到底应该怎么办。他没什么办法，他只告诉大卫说你不要理他，因为他真是个愚顽人。
嗯，
可是他是个愚顽人，你是不是该杀他，你也不该杀他，这他等一下慢慢会讲。
嗯，
对不对？那你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你替我解决了什么问题？什么问题都没解决。我们在神面前讲话，
嗯，
不是要解决问题的。这也是我们世外桃源
做节目。不解决问题怎么办呢？
啊，这我们世外桃源做节目的传统吗？我们负责摆样品屋，不替你修房子的。
哦，嗯，
对不对？很多事情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我告诉你。有的事情我一定知道的比你可能要多一点，就是有关于圣经的事，因为不信主的人根本不读这个圣经嘛，对不对？弟兄姐妹也没时间好好的去读。那我们只是把这个真情啊，实际神说了什么，这事儿大概是怎么个分寸，怎么个看，告诉你，你看清楚你要怎么办呢？哎，我会劝劝你，但是其他我也不替你想办法。嗯，很多问题我们答不出来，答不出来不要心虚啊，
故作镇定状。
你答不出来就告诉他说我答不出来，因为主不是差派我们来答问题，主是差派我们来传福音，差派我们来服侍教会，对不对？这个不等于答问题啊，我们也不是要替人家解决问题。神都没替你解决，我算老几啊，对不对？有小贝的话说，我算哪根葱啊，
哪根葱。
嘿嘿，我不是替你解决问题的，可是我可以帮你分析分析问题。对不对？那你要分析的清楚，你平常在神的面前，哎，这个灯啊要修剪的好一点。
对对对，
是不是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你得有个从神来的看法，你得知道这事儿大概怎么回事儿，是不是？啊，比如说我们今天一个很清楚的例子，就是说像以色列这个国家，是不是犹太人都是坏蛋？不是。啊，是不是犹太人复国呢就是通通都是对的？也不是。他这个政治上的复国到底是不是圣经的预言？那可能是，可能不是。
嗯，
看你怎么解释。那我们对以色列到底一个什么态度呢？啊，我不知道。那讲了半天，你讲了什么？什么都没讲。哎，
耍赖。
哎，不是耍赖。这个什么都没讲，不让你做傻事儿。
嗯。
因为我们并不要有一个立场啊，以色列通通都是对的，巴勒斯坦就是旧约的非利士人，所以应该杀光，这是不对的。
对，不对。
这绝对是不对的嘛。是不是？那神是不是借着以色列来掌权啊？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话实际上是借着基督嘛。基督这个王已经来的，他的权位直到永远，他的王他的年数没有穷尽，他的国权直到永远。对不对？今天神不是借着以色列的政府掌权，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是借着教会让天上地下执政的掌权的得知神百般智慧的奥秘。谁是以色列啊？我们才是以色列，
还是真以色列人。嗯，
对，但是你是不是这个犹太人，你就可以欺负他啊？不是不是，千万别跟他作对。
神的选民他们还没有废掉。嗯，
对对，圣经讲得很清楚了，神是故意让他们心硬不得救， 对不对？所以这个名额可以轮到外邦人，可是你千万别欺负他，你千万别欺负他。哎，他虽然不乖，你看着不顺眼呢，你就站旁边就是了，你就站旁边就是了，是不是？我们应当怎么样啊？传福音，哎，巴勒斯坦人也传福音，犹太人也传福音，
通通都需要福音，通通都需要悔改。
对，这个什么坦克车、高射炮、飞机炸弹的，没你的事就没你的事，对不对？你说我置身事外吗？不是。你说我很积极的参与政治吗？不是。
讲点实情就行了。
哎，讲点实情，让我们心里面能够明白就行了。你别说这东西没用，我们在美国过日子，周围有非常多的犹太人。我们在这里也会碰到巴勒斯坦人，也会碰到很多信伊斯兰。你到底应该怎么对待他？其实通通是从你心里的姿态来的。你这个灯光啊，一定要在心里面校正了很久，
对，
对不对？因为有的伊斯兰他是很恨基督徒的，是的确是如此。
那是，
有的伊斯兰他又是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和善，但是他说他那个还是真理，那时候你怎么办？或者你在街上碰到一个传魔门的人，你怎么对待他？
他们很为人，从行为上讲挺好，他们也很热心，
对，所以这些事情你心里面这个灯光啊，先要给他照清楚，照清楚，分出条理来，并不等于我有真正解决的办法。但是至少从我的心里，我需要知道啊，怎么对待他们，对不对？啊，那教会弟兄姐妹也是一样，个人有个人的情况，你得弄清楚了，你得试着去做这个饼啊，一阵子下来之后，等你遇见这个弟兄的时候，因为你在神前面的服侍，让你在这个弟兄或者这个朋友的面前呢，也能够稍微尽一点功用。
没错，我们时间也不够了。
别忘了这个明天晚上啊，咱们中间世外桃源有个小贝弟兄要到美南台福教会去点灯烤饼传福音。
哦，他要去做饼。
要是你有朋友啊，有家人还没有信主的，欢迎你带到美南台福教会去，晚上6:30。那听众朋友就再见喽。
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